Lie with me 啊，这首歌呢，我看过台语的歌词，看过国语的歌词。我们班上是用国语为主，华语为主。可是我觉得台语的歌词，比较能够表达我想表达的。还有英语的，我是我最喜欢的了哈、哦。我们来唱台语的，然后一起等一下可以唱英文的哈、哦。它是 Lie with me。用英文来唱唱看，特别是第一节的英文我很喜欢哦。第一站第一节来。 这首歌就是 那一句叫 Help of Helpless、哦、When others fail， 当我的支持体系离开了。我不知道当罗德决定挑比较好的然后就走的时候，亚伯兰站在那边他有什么感触。这是他最后一个家族，他的家族，他的爸爸死了，他的哥哥留在哈兰，他所有的家族就剩下这个罗德，是他从小拉拉拔拔把他栽培长大。现在他长大了，他聪明了，大家吵架他选择挑比较好的地方，把好的那一块他挑，他走了。亚伯兰留在山上，他站在那边，然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没有关系，我还是跟你同在。这是一种当你在人生走到好像困境，或是你的所有的知识都走掉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就是说本来 人好的时候朋友很多嘛，大家什么都很好，可是当你那些不见的时候，本来在你旁边的人慢慢慢慢一个一个会离开。在那个时候他们写下这首诗歌，就是 Abide with me Fast for the eventide， 黄昏来了，我的太阳已经不见了，然后我的支持的人，我旁边的人一个一个走了，那我怎么办？他说只有你，你不会离开我，你永远不变，你在我身边，所以说 Abide with me， 你跟我同行，跟我一起。好，那刚才呢给大家一些资料，因为有人问我说你那个图是怎么找的，我怎么找的图都不清楚，你找的图那么清楚。所以以下时间呢是资讯的分享时间，我用这个无线上网给大家看一些东西。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网页，在上面有 hoping.org.tw， 那所有我们创世纪的查经的资料在上面都有，我都放上去了，所以你们上去可以要地图什么都可以自己去拿。那还有一些东西，这些我刚才讲的那个三年两年一年就在这边，就是那个不知道这个那么小可以放大吗？这个是最大，这是三年的，如果你胃口比较小就参加三年的，参加两年的，参加这个只是一个哪一天念什么，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表而已啦，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说那当中呢有没有人陪我念，有啦，我在这里有一个我的专栏，抱歉了，广告一下。这里面最主要是我的故事，你们看这个就是我有写一系列的故事，就是感动的故事，我的故事，这是我自己的故事，还有眼睛的故事，这是学术比较学术性，我对那个视觉现象很有趣，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我把它发表在那边，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还有 Duck 最够，就是你对我讲到有意见就到这边来发表你的意见，我们可以 Duck 最够可以讨论了，创世纪在这里有没有，那爱的系列就是我有一篇那个关爱，那所有的讲道呢在这里有索引，这个是在这边可以看到过去我讲到在这边你要听的，以前只有录音了，最近也有录影，所以你也可以看也可以听都可以， PowerPoint 上面都有，这个就是所有的资料，你们有兴趣你就可以自己上面上去找。那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俱乐部，就是那个灵修，有一些人会陪你灵修，那每个礼拜我会把下个礼拜的你要读什么，还有我自己，我找你们一个礼拜读我自己读的心得，我会写在上面。那我现在大概有三四个同学他们都会教功课，他们每天灵修完就把他的感想就写上去，那欢迎你参加，你就可能你要在 Google 登记一个免费的会员你才可以发表你的文章，那你就可以上去，我有问题或是怎么样，我会跟你对话，大部分第二次的对话我会出来用英文，我不想放弃我的英文，所以我会用英文跟你们对话，大概是这样。好，那现在这是有一些可以得到的资料，那告诉你们怎么去找东西。刚才介绍的那个 Watchman Nee 哈，这是 Wikipedia 哈 ，Wikipedia 是很好的一个网站的资料，值得你们把它留下来。现在越来越好，因为它是免费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提供资料上去，别人看见你不对也可以帮你改掉，所以这个 Wikipedia 很值得用。这个有中文的，
大陆放很多在上面，台湾还是比较少，台语的也有，也有一些鼓动台语的兴趣。全世界有好多语言哦，上面都有。哎、啊，英文大概是最大，它开始是英文的嘛。我习惯是用英文去查。那这是 Watchmeni 尼托森在上面的资料哈、哦。那你在上面就可以知道尼托森在这里有地方教会嘛哈、哦，他怎么样开始，他怎么样为主殉道，他写过哪些书？那有一本书呢，关于他的传记，我讲过，有人问我哈、哦，就是他这里有他的书哈、哦，他写过的。书他的书，这个有一本英文的，我开始是念这个哈、哦，就是 Against the Tide， Against the Tide， 后来人家把它翻成中文哈、哦，啊，我把那个有找出来，中流砥柱，本来是英文的哈、哦，啊，这个中国主入学协会出版哈、哦，在这里有写哈、哦，中国主入学协会出版哦，开始是 Angus Kinnear 哈、哦，他写的，陈建明把它翻译的。那所以你要看中文的也可以，你要看英文的也可以哈。这本书不错了，写他的生平哈。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我第一本受到影响的书是正常基督徒生活 ，Normal Christian Life。他很详细的写他的自己什么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哈。这个书的照片大概是在这里哈。还有，要找图了哈，怎么找图哈？我用这个啦。那这个呢是 Google 呢去把人家的搜索引擎呢。收集起来的另外一个小档案，那个档案很小啊，很好用，因为你看我一打下来呢，上面有十几个那个色情元件，你看到吗？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是妈妈 Alta Vista 哈、哦，我找图最常用的是 Google Alta Vista MSN 哈、哦，啊 Yahoo 也可以啦，这个大概它越来越多哈、哦，那这个色情元件到哪里去找呢？就到 Groovy 哈、哦，你们就打这个 Groovy G R O O W EGROOWE， 你就打 groowe.com， GR 两个 O， GROOWE， 这是 Google 发展出来一个小小的软体。那你打进去以后呢，它就会给你到这个网页，这个叫 groowe 哈 ，GROOWE。好，那你进去以后呢，它是给你一个免费的一个软体哈。这个软体呢，可以放在 Firefox， 也可以放在 IE 哈。那我会鼓励你们弄 Firefox 做备用，有时候 IE 出问题的时候。Firefox 还可以用，有一些网站 IE 找不出来或是卡住的，我以后就很气，就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有 Firefox， 我就马上转到 Firefox， 马上解决哈，可以处理了哈。这个火狐就是那个 Microsoft 哈，他想要这个把全部吃掉，这个是跟他对抗的啊，免费的软体让你可以，这是 browser 哈 ，browser 上网可以去搜寻的，所以你们两个都可以。如果你要用 Firefox， 就要 download 这个是那个 Groovy Firefox 的 Groovy。这是 IE 的 Groovy， 它 Groovy 它两个 browser 都可以用。那你把 Groovy download 下来，把它弄好了以后，你的 browser 上面就会有多这一条。那这一条上面，你就可以说我要用哪一个引擎来搜索哈。那刚才我就是给他看，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图啦，所以你就不是搜索网页，你是只有搜索图档。那英文的图还是比较好用，像刚才有一个姊妹说她要那个出埃及记的地图哈，我就打 Exodus Map 哈 ，Exodus Map， 那这样一进去呢，图马上就会出来哈，所有的图都在这边，那很快，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哈。一般来讲，如果用 PowerPoint 你上课用的话，一般来讲用100K 以上的啊效果好一点哈，100K 以下的还可以用了，如果是50K 以下就看起来就很理不清楚了，会模糊不清了，啊，当然 K 数越高越好哈，像这样的话。大概我马上就会想到，这个是352K， 这个应该很好用。这 22K 就不太好用，这个比较简单哈、哦。那这个294K， 这个好像是卫星地图，这个也可以用，哦、它复杂一点。这个就是找图，我大部分的图就是这样去找的啦。哦，比如说，那个 M 类哈、哦，我就打 tears， 那 M 类都跑出来了哈、哦。啊，我是挑这一张，有没有？刚才你看到一张图吗？那这一张你看，这是 34K， 因为它的图很简单，所以我尝试用。啊，我试着把这些字弄掉，这是你自己要再多一点制作。如果不喜欢原图的话，弄掉，那 N 类就可以哈。你可以比较可爱的 N 类也有哈。好，那我们就再来看我们的讲义。好，
我们讲到这个亚伯兰的人生哲学，就是人以和为贵啊，不管怎么样不要吵啊。其实我一直祷告，就是说中国跟台湾哦，可以不可以用这个做大原则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不要打仗啊，打仗代价太大，因为子弹不长眼睛。我真的，我们要拼命祷告，为中国的领导者，为台湾领导者祷告，不管是谁当权都好，应该有智慧想出一个双赢大家都高兴的方法。希望他们努力了，不要说动不动就是用火箭啊，或者什么互相威胁，这个不是太好了，这个不是太好。听说他们最近在厦门又放了一些火箭，那我们的国防部就很紧张，一直看说他到底他瞄准哪里，到底是要打台北还是台中还是哪里，这个是双方还是有那种紧张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友善。就是那是亚伯兰的哲学，就是不要争吵，我们是骨肉，不要争吵。所以我这里就提到啊，十三章八节到九节，我们讲到那里，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家和万事兴，和为贵，是亚伯兰的人生哲学。那我后面就多讲一句话，叫分与分之抉择，分就是吵，分就是分开，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抉择。到底是大家在一起继续吵比较好，还是分开不吵比较好？有时候不容易决定，因为分开有分开的代价。我提到婚姻，你们就知道答案不是那么简单。这时候一吵就分开就好了，是吗？不是。可是到时候我们要做个很难的决定，分与分，当如两个人在一起，那个伤害比两个人离开的伤害更大的时候，你们就要做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这是婚姻家庭也是一样。亚伯兰在那边可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方法，他说那我们就离开，这个是最后的方法，还是一吵就分开？你们觉得？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最后的方法。婚不是理想，大家是家族，大家在一起总是很好嘛，可是如果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婚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关于离婚，我有时候有机会就会讲，就是说我不反对离婚，但是我也不鼓励离婚。有时候夫妻两个在一起，那个伤害是比离婚还多好多倍的时候，你坚持不离婚，要他继续在那个伤害里面，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可是这句话一讲，就冒出很大的问题。蔡牧师鼓励人家离婚，这个叫冤枉。我不鼓励，但是我也不禁止。因为我们看一下上帝对离婚的看法，马拉基马拉基在哪里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新约第一卷是什么啊？所以你们知道两个姓马的住在隔壁，这样懂吗？啊，两个姓马住在隔壁，一个是马太，马太比较好找，你是新约第一本，那再往前翻到马太没有，再往前那就是马拉基的，这样就容易找啊。马拉基第二章第十三节，那个时候还有童养媳，那个时候的婚姻还有童养媳，婚姻也是有很多问题。这个先知就讲了一句耶和华对婚姻的看法，这个我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了，你们参考用就好。马拉基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喜安娜，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这个就是童养媳，小时候就被父母指腹为婚，长大以后个性不合吵架了，这个是他的背景，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这个经过明门证据，有盟约的而且是配偶，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造很多人，他不是只造一个吗？那个一个是指夏娃，为何只造一个呢？因为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婚姻是跟你后代孩子的虔诚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他说上帝不要家里面 有两个女人吵吵闹闹，孩子长大就不健康，所以呢只造一个夏娃，没有造两个夏娃的理由在这里。他说为什么上帝不造多一点女人，让亚当忙得不得了，就不会外遇呢？为什么他只造一个呢？他是这样解释了，他这样解释，他说就是因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谨守你们的心，不要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先知的宣告。来，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这里有两件事情上帝讨厌，第一个就是离婚，休妻就是离婚，第二个就是家暴，这样讲对吗？那有提到哦。好，所以这是两个不好，上帝不要。有时候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两个不要当中选一个不要，我们叫做伦理上的困境，就是两难。 You have to choose the lesser evil， 那时候就很困难。所以不要因为你在两个不要当中，两个不好当中选一个比较少的不好，你就认为那个是对，这样懂吗？两个不对，你选择比较小的不对还是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任何人结婚的时候是为了离婚结婚的，绝对没有。所以离婚绝对不在原来开始决定要结婚的人的考虑里面，那个不是一个选项，对不对？如果要离婚就不要结婚就好了嘛，何苦来哉呢？可是一定是结婚当中有一些变化，不管是什么变化，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婚姻要下去，那个痛苦指数高到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考虑要不要就让这个婚姻停止，不必继续受苦。有时候在当中的人，他只考虑到自己，他没有考虑到因为结婚的结果还有孩子，还有双方的姻亲。所以要衡量到底什么样最好的时候，那个放在天平上面的东西其实很复杂。当然我们都很自私的就考虑自己，我不要离婚我就自由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婚姻留下来的是有很多我讲过我们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真的祷告。所以刚才我只是提到亚伯兰跟罗德说，与其这样吵来吵去不如分开，这一句话讲很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啦，知道我的意思吗？哦，不要把这个就说亚伯兰在，所以我们以后只要一吵我们就分开，分开就没事。不是，即使分开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我现在讲的是应用，不是讲亚伯兰的故事，就是说当亲密的关系产生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其实是很复杂的伦理议题啊，不是很容易就是不分既然吵就分嘛，不是这样，我想不是这样，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这个议题啊。这是相关的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这是抉择的问题哈。好，下面我打了四个星星。第一个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当这个亚伯兰的仆人的牧人哈，他的雇工啦，请他看羊的，跟罗德的雇工开始吵架，亚伯兰就处理了。亚伯兰没有让他等到吵到，比如说他的孩子跟他的孩子吵架，还是亚伯兰跟罗德已经撕破脸了哈，他没有，这一点是很棒。我觉得这种就是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处理。其实很多离婚的问题，如果及早发现是不需要离婚的，你知道吗？问题刚开始都是小小的，很容易处理，就是因为没有那个聪明哈，没有看到那个严重性啊，就拖着，或是就不管了，或是怎么样，然后这事情闹大了，后来就不可收拾。那亚伯兰，我觉得他有一个聪明，不要把大家撕破脸，他跟罗德的关系还要保持好，所以他尽早处理。然后我想，下面的人开始吵了，不对了，他就出来处理。所以我这个称作预防医学哈 ，preventive medicine， 预防医学，能够做的比那个治疗医学呢是多很多哈，啊，伤害减少很少，那国家经济呢也会少很多，我是被邀请参加那个台大医院的那个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哈，因为他们里面要有一个宗教人士，那我被挑进去。昨天开会就看到台大最近的一些提出来要做研究的哈，其中一个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疫苗，百日咳，你听过百日咳吗？百日咳是小孩子，可是现在已经发现也有那个 teenager 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大人得百日咳，那代表百日咳的这个细菌啊已经开始突变，就是以前就是小孩免疫力比较低的才会得嘛，我们就是小孩打百日咳的疫苗，
所以最近有一个研究就是说要做大人可以打的百日咳疫苗的那个效力跟安全性的研究。那我其实离开医学很久了，可是省给我这个机会，我还可以沾一点边。那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领袖就讲一句话说，到今天为止研究的结果发现，疫苗是所有医学的投资里面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他们怎么样研究，用怎么研究，就是疫苗。那你知道现在 Bill Gates 在做什么？他在做疫苗，你知道吗？他做什么？马拉利亚的处理。那他是很厉害啊，他开始赚钱就是最会赚。现在他把他赚的钱最会用的，他看见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贫穷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所有小孩能够得到疫苗，不要生病。那这样小孩好好长大，他们就会认真，他们就会赚钱，他们国家就有机会改善。这个人力的投资是值得的。那这个就是疫苗最主要是什么？是预防嘛，就是让你不要生病嘛，哦，把那个打进去，让你产生免疫力。所以我觉得我们求神给我们亚伯兰这样的聪明，就是在我们生命旅程当中，我们很多关系都会出一些小问题，那我们足够聪明，及早发现，及早处理，不要等它不可收拾，然后就只好要切开哈。这是一个我的感触了哈，就是它能够及早的处理危机，就变成一个转机。第二个 leadership 啊，领导权是最佳使用，乃是被领导者和参与抉择的领导。就是说，民族啦，我们叫民族啦，哈，就是不是在上掌权者说了就算，这样的话你还是可以领导，可是下面的人全心支持你的那个支持程度会比较低。他就是不得已嘛，反正你是老大嘛，反正好吧，你说了就算，能够不抵抗你就算不错啦，就顺着你听你的话嘛。有的就是我们叫代工哈，就是不合作主义。还有的就是积极的跟你扯后腿，那你就倒霉。那这个原则用在立法院，用在国家，用在家庭，用在婚姻关系是很好用的原则。特别是你家里的小孩子开始要变成 teenager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原则是很重要，让小孩参与家里的重大事情的决定，以后这个小孩一心一意的支持这个决定的可能性会提高很多。如果父母还是以小孩很小样子，就是爸爸说了就算，小孩子是会，可是就嘟着嘴巴，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问题会衍生出来，不会太和啦，不会太和。所以呢，这个亚伯兰第二个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当你是领导者的时候，他是属鼠嘛，对不对？他带着这个长大，他还是管理者嘛，哈、哦。他说：“你来决定，我们来讨论。你说怎么样好？”他提议这样，哈、哦，就是让他决定。第二个更难的哈、哦，就是他除了邀请罗德来提供意见以外，他还先把自己的主导权放弃，哇，这个就不容易。我提到一个 the right to give up the right 哈、哦，放弃权力的权利，这也是一种权利。这是耶稣用的最好的一个权利，放弃权力的权利哈、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腓立比书在新约。第二章我用的是新标点和合本哈，217新约217页。从第五节，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小段圣经。如果你是新标点和合本，你发现它是用诗歌的方式，它的排版是诗歌的方式哈。每一个在和平教会受洗的人，教会送一本圣经，要我在上面签名的话，签字我会签这一个字在上面。如果你们拿到受洗圣经，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下面就有解释哦，但不是没有解释，上面有解释哦。以基督的心为心。好，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棒的榜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中文这个欢的就不是，不晓得怎么欢才好。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他不伸张他与神同等的权利，大概是这个意思。英文叫 claim the right， claim 那个强夺其实是伸张的，平等那个是地位， claim the right， 权利一直是问题哈，权啊，你看是用这个利还是用这个利啊，权利 right 或是 power 啊，这是我应该有的，我们叫人权，基本人权那个观念，这是本来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应该拿到的。那他的意思是这样，保罗意思就是说，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那三个是同职同荣同尊，变大了，没有说圣父的较大，他比较大，没有，大家一样。好，那现在人类有困难，需要有人当牺牲者下去的时候，那三个人就讨论了，那是抽签呢，还是怎么样？谁下去啊？那他这个故事就说，耶稣说我下去，他其实可以跟上帝说抽签呐，啊，不然来量嘛哈。大家猜拳啊，我是用什么方法？为什么圣灵、圣父、圣子都一样？为什么我要下去？为什么你不下去？为什么你要在天上做圣父？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没有强调这个权利。他说 ：“OK， 我下去。”他要下去，他可以穿着天上的那个黄袍下来，也不行啊，因为人一看到他的那个亮度啊，就瞎掉了，就我们的眼睛受不了。所以呢，皇帝要到老百姓当中，一定要什么？要微服出巡啊，对不对？要把那个龙袍，要把那些金弓抢梁棍，要挂在天上的 OCE 里，对不对？知道吗？他要挂在那个壁橱啊，他要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虚己，这样了解吗？所以这里耶稣有两个榜样，一个是不强不求权力，第二个是认同弱势，这样懂吗？因为他是上帝，我们是人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问题的。他要来呢，他不只是跟上帝，他愿意放弃上帝的权利。他说 OK， 没有关系，如果可以救人，我愿意这个摆架，我不跟你计较一步什么，我就下来。这是第一个，不强夺、哦、不去他们藏得要死。第二个，他到人这边，他也不是他那个下来，这样的话人早都吓坏了，没有敢好好选择我要你不要你。他成为人的样子，耶稣的谦卑有两个，这样了解吗？第一个是放弃他的权利，第二个是认同比他没有权利的，完全认同，而且认同到一个样子，甚至被我们挂到十字架上，成为奴仆，虚己哈，强夺不强夺，愿意虚己，这是两个耶稣留下的榜样。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选择哈 ，choice， 选择不选择，这样懂吗 ？I choose not to choose。亚伯兰就是做这个选择，这是亚伯兰的选择。亚伯兰选择我不选择，让罗德选择，对不对？他说你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这是亚伯兰的选择。他选择放弃选择，谁先选谁就占上风嘛。他愿意把这个放下来。那我就介绍一个传道人哈、哦，给你们认识，那个叫边云波，认识他吗？认识他的举手，听过他的名字吗？边云波，姓边啊，靠边站那个边啊哈、哦。那个人呢，我在芝加哥看到他，照了一张相给你们看哈、哦。他是做这么一个选择，他有那个恩赐哈、哦，所以他写了一个蛮好的一首小小的诗，那个诗歌呢，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了哈，那个校园就出版了，我要把它背起来哈，蛮不错的哦。给你们看这个诗歌哈，
要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哈。这是在芝加哥，两个传道人跟我们牧师一起开会的时候，那时候留下的照片，很宝贝哦哈。这个人叫荣保罗，这个叫边云波，那时候还在哈，就是这个边云波先生，我想现在应该更老了哈。他是在美国有一个叫新译本圣经，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哦，他另外一本哦，在美国现在中文有很多翻译，他们在美国自己翻译本，叫他在会推动这个把圣经重新翻译一遍的那个事工。啊，这个就是写那个献给他自己，是到那个云南哈、哦，云南西藏啊那边那个叫做什么少数族群在山上去传道的一个。那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传道人，现在可能好一点，以前因为这种宗教被共产党压抑嘛，所以他们都是要被那个公安抓哈，然后到处跑，他们也没有神学院念，所以是自己看着圣经，那圣经也会没收，所以背起来，然后就到处跑去传。那基督教靠这样在中国大陆传的信教的人比台湾还多啊。那这个人就很有感触，他自己这样跑跑跑跑跑以后，他看见很多人，那个在教会没有名字，没有人，不能出名字嘛，也没有礼拜堂，就到处跑，他就写这么一个小诗啦。那他这样讲哦。这是其中一小段，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这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那这个是他那个诗很长哦，一本小册其中的一小段，这是我那时候背起来的一小段哈、哦，就是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这是亚伯兰自己的手把这个放下来，是自己的脚选择到崎岖的山路上走，因为平地让罗德抢去了，他让罗德当然选比较好的。他说选择这一条不自由的道路不是无奈，是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我们可以这样说，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放弃权利，爱就是选择去服侍对方。在所有的婚姻当中，如果任何一个人学会这样的爱，就是选择不自由的自由，这是我们从基督学到的一个功课，这个家庭就根基就很稳固。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愿意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为绝对，很多婚姻的问题都出在这里，就是自己是老大，自己的意见是绝对的，对方一定要听我的，那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大家可以放弃这一点，那么不是不能决定，还是可以决定，可是就好商量了，那个商量的空间就出来了。我觉得亚伯兰在这边给我们学到的功课是在这里哈。所以下面我这里有一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资料。哥林多前书9:12，我们看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9:12。这是权柄的问题哈，保罗他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哈，他说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因为他是设立教会的使徒哈，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个权柄我没有用过，所以这个 right 哈，爱的服事就是放弃权柄的一个选择啦，一个选择哈、哦。OK， 我们再看一点点，还有一点时间哈、哦。13:10-11，当亚伯兰决定不选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选择的权利跟责任给了罗德。那么罗德拿到这个，他怎么用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他就开始看，对不对？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看一下，这里有两个看呢。你知道吗？
创世纪第十三章
第十节，第九节是亚伯兰跟罗德说，遍地都在你眼前啊，我们分开吧，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罗德举目看见，好。第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举目观看，有没有意思？两个都举目观看，可是看到的是不一样，一个看到的是那个物质的利益，罗德看是哪一块地可以给我回馈最多，亚伯兰看到的是哪里是神应许我的地方。所以你在看，我们都在看，你怎么看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选择，你怎么做呢？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到那个驴子的选择，那个绑在中间，然后两边有稻草，然后你要吃两边，不知道怎么办，那个选择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就不再重述了。那罗德在这边就是在那边看，就他看的结果，他觉得那里比较好，所以他看到的是物质的利益，他没有想到伦理的标准。这个恐龙让你的故事他没有听过吧？应该有吧？没有吗？对不对？叔叔让你选择，你也应该尊敬一下老人家，说叔叔啊，买啦，你敬啦，吼，他连这个都不做呢，吼，连这个动作也该做一下吧，或是说，然后咱来参详，他说好，你既然好，你讲的好，那我老子就不客气了，哈。所以这个伦理，我们说伦理就是人跟人的关系，这一点看起来罗德没有学到，是你知道吗？亚伯兰学到了，罗德跟亚伯兰一起出乌尔，一起到哈兰，一起到迦南地，一起遇到饥荒。一起到埃及，碰见一件糗事，是亚伯兰的糗事，一起又回来。亚伯兰学到功课，罗德没有学到功课，还觉得特解浪费。我常常觉得说，上帝给我们人生的历练经历了以后，痛苦也好快乐也好，我们跟神说，如果有东征我可以学的功课，让我学到功课，不要特解，就是白白的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学到功课。罗德还是自私的。我觉得啦，人类的最基本就是自私啦，够自己啦，哦，就是自己好就好，管你的，反正你给我机会，那我就不客气了，哈。那亚伯兰其实开始也是自私的。记得他下埃及以前他的考量吗？就是只要我老命活着，老婆那什么都没有关系，什么代价都可以牺牲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个自己摆下来了。他说：“罗德，你选。”所以在这里我看到呢，他们学到不同的功课齁。好，我们看讲义。这个罗德呢，他可以说是唯利是图啦，只要有赚他就走啦，他没有别的考量齁。那看到的是什么？哪里赚得多啦？他看到的那个地方呢，想到他以前，一个是阿公讲的故事，一个是他的经验。罗德可能在乌尔的时候很小吧，爸爸就死掉了，所以也许那个他印象不深刻，可是他还记得很清楚，在迦南地呢有饥荒，埃及地呢哇物产很多很好，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埃及地是很棒。还有他听到他的祖父讲故事说，你知道以前亚当哦，上帝造伊甸园的时候哦，那个多棒你知道吗？那水果多好吃啊，什么什么，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还有印象。所以他一个是听到的故事，一个是他亲眼看到的。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十三章，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第十节，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好，下面就提到什么？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两个就是表示罗德有一些经验，一个是听来的，因为伊甸园上帝的园子他没有看过，可是听见亚伯兰跟他讲啊，亚当怎么样？一个是他亲眼看到，他说约旦河的平原就像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我这里有稍微写一下哦，一个叫做 Nostalgia of Lost Paradise， 一个是 Previous Positive Experience 哦。创世纪第二章是耶和华的园子，那里描述多么棒，可是那个已经是没有了，因为已经被赶出来，上帝还派了卫兵，那个天使守在那边，回不去了。可是记忆还在，我们叫 Nostalgia， 过去那美好的时光，那个记忆还在。一个是可以回去的，埃及是可以回去，不是回不去的，那个是过去的正面的经验。 我们常常根据我们过去给我们带来正面经验来做我们今天的抉择，这样讲对吗？我们根据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爸爸老师教我们的，这是一个我们听到的，或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埃及地是经历过的，成功的、顺利的，看见很棒的那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听来的，伊甸园，回不去可是听过，理想的。那我们就根据这两个在做我们的决定。罗德也是这样子啊，可是那个是最好的抉择吗？不一定，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误用了上帝给他的丰饶的物质，成为最上帝的，叫做索多玛、俄摩拉。那你就提到那里有罪大恶极的事情在发生，那个是有问题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物产很多啊，这里就来了，你要去吗？不去还是要去，这是罗德的抉择的困难哈。这里有一句英文哦，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这个英文老师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个中文怎么翻呢？啊，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我们请我们的英文老师帮我们翻一下。请你好吗？好。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不是说闪闪花光都不是金哦，好、哦，知道吗？如果你换成说所有闪闪花光的都不是金，那就不对。他是说不是所有亮的都是金，也有那种假金呐、啊。镀金的也有假的，看只是看起来很亮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抉择，难的就是说，你能够透视那个东西的本质吗？还是你只是看到它表面的？你远远的看见，哇，那个物产很丰富，你看到里面的罪恶吗？你看到里面的问题吗？你说做这一行很会赚钱，你知道在里面的代价吗？你知道里面碰到的一些伦理上的议题吗？所以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不一定好。最近有一个姓沈的先生好像在立法院碰到一些困难嘛，碰到一些困难，那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或许我因此可以多活几年，很棒。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对于有这种年岁的人来讲，一天到晚给立法院骂，搞不好会气死，这当然是死在那里，说不定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的衡量，你的透视力有多少？你看透整个事，比如说你们的孩子在念大学决定要选科系的时候，他怎么选？是不是根据爸爸妈妈跟他讲的，还有根据他自己怎么样，然后他就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是将来每个月赚钱多少吗？是投资报酬率吗？是什么？到底你背后你那个选的是什么？你看到他的代价吗？你说当医生很好啊，医生的代价呢？将来整个健保体系如果垮掉，医生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那么多，看那么细，看那么深，可是我们就做决定啊。所以我们决定常常不是很正确，就是在这里了。看到是某一些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理想，我们就做决定了，大概是这样。你在结婚那么多小姐，为什么你挑她？那个决定怎么做？现在回去想一想，是不是也有点冒险啊？但是就做了啊，对不对？所以选择是一个很好玩的，是上帝给人类很宝贝的礼物，也是很可怕的礼物。好，罗德选择了，罗德选择，那他选择要往约旦的平原。那下面这些东西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再讲。下面三个星星你们回去看，下次也许我们从这里开始讲。好，我们还有五分钟，对今天所说的有没有人有问题要提出来，或是不同的想法哈？有没有？没有咯，那我们就做祷告，早一点下课哈。好，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的亲近主，我们一起从创世纪有一点的学习，帮助我们从亚伯兰跟罗德的故事，我们会学到在我们人生上面可以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原则。我们待会儿要下课回家，保护我们下午所做的事情能够得你的高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和气，越来越友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大家。